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九章。如果你熟读《民数记》，你会在第十章看到他们离开西奈山，终于出发向迦南地逐步的进军。问题是，在出发之前，神为什么吩咐他们要守逾越节？逾越节在出埃及记他们守过。那为什么在这里再次强调逾越节对于以色列人而说像期待一样的节气，使他们不至于忘记神救赎的恩典，提醒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神曾吩咐说，你们的儿女向你们说行这礼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逾越节显明神的救恩，显明神的恩典，使他的子民明白他们为什么可以生存存活，完全是依赖于上帝的救赎。所以以色列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不能忘记这个节气。虽然逾越节一年只有一次，神命令他们永远守这节气。那么以色列人即将向迦南地起行，在行进的路上会遇到许多问题，他们需要克服这些问题，比如吃的问题，喝的问题，比如遇到艰难会有不幸的问题，他们也会遇到仇敌阻拦他们前进的道路。那么每当百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可忘记的是什么？需要靠什么力量来克服这些难关？就是神救赎的恩典。神在逾越节击杀了埃及的长子，神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救赎了他们。他们唯有靠着神救赎所成就的工作来面对所有的难题。在新约，我们可以说，我们如何胜过信仰生活中所有的难关困苦，是仰望神的爱，是信赖神所做的一切。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们要向迦南行进，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难关，必须要靠着神救赎之恩去面对。我们信仰生活会遇到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得胜的方法是回到福音里来。当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工作出现问题，身体因着疾病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去面对？我们是要询问圣经当中如何吩咐我们的，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给我们带来最终的盼望，带来方法，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的策略。我们很少有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想一想，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来面对我们的婚姻、人际关系、工作和疾病。福音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福音不是过去式。当然从历史来讲，福音是过去发生客观的事实，但是福音对我们而言永远是现在式。我们永远需要福音，福音在过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现在福音还要拯救我们，将来仍要拯救我们。 所以说，福音对我们而言，永远都是现在时；福音对我们而言，任何时候都如同起初一样，需要福音来更新我们的生活，更新我们现在的处境。九章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月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月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月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你是否记得逾越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神吩咐要守逾越节，还有就是在民数记九章在旷野守逾越节，还有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在迦南地守逾越节，就意味着逾越节的意义是特别的重要。救赎和神的百姓是不可以分割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的捆绑、死亡、黑暗中被拯救，靠的是救赎。以色列人在旷野会面对一切的困难、险阻、难关，如何胜过是根据神的救赎，因为神曾经在埃及地拯救过他们，现在依然还拯救他们。当他们走过了耶利哥的城墙的废墟，践踏了迦南诸王的镜像，他们得到了迦南地，在那里守逾越节，靠什么得胜？靠着神的救恩。所以出埃及记十二章、民数记九章、迦南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都谈到守逾越节，就意味着过去、现在、将来全部都依赖神的救赎。在败坏的迦南地，代罪羔羊的血满足了以色列神的要求，拯救他们脱离了长子的击杀，也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之手。羔羊的血也满足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路上的需要，带领他们经过可怕的旷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这血也能够满足他们，并把他们建立起来。换句话来说，羔羊的血在埃及地满足百姓的需要，陪他们经过旷野，把他们栽植在迦南地。羔羊的血是神在以色列人中一切作为有福的根据，也是他与以色列同工和他为以色列人行一切事的根据。若没有羔羊的血，这一切都不可能成就。羔羊的血是完全的，是荣耀胜利的。因为有羔羊的血，从头到尾，这一切完美的成就。第四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那么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守了第二次的逾越节。那么到了第六节和七节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和亚伦面前说，我们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 碰了死尸是不洁净的，这是立位记的条例，啊，有了污秽，因为罪带来死亡，啊，如果触碰了死尸，那就视为不洁净，不洁净就不能够来守节，他们就失去了圣洁的权利，也不能按照上帝所规定的途径到神面前，啊，怎么办？怎么得到帮助？这是非常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又是否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原有的条例当中没有谈到这种情况？十二章详尽说明了节期的礼仪，可是，在旷野又遇到了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百姓触碰了死尸。那这些人需要问题得到解决，没有具体的说明，他们只能够询问摩西和亚伦。他们为什么去询问？因为他们认为逾越节很重要，他们晓得逾越节是神的救赎，如果不参与是实在说不过去的。但是他们自己又面临一些问题，就是触碰了死尸。事实上，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并没有看重逾越节。新约的逾越节就是圣餐，新约的圣餐是旧约逾越节的延续。在一个基督徒的眼中，没有什么比圣餐更重要的事情。认识圣餐，了解领受圣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圣餐纪念他自己的得赎，纪念主的死。基督徒可以透过圣餐看到最宝贵、最有意思、最贴近基督的这样的圣礼。一个基督徒可以透过唱诗来歌颂主的死，可以在祷告里面来纪念主的救赎，也可以透过相关的经文来了解耶稣的死与复活。但是唯有在圣餐里才能够更加清晰地表明耶稣基督的死。很多人对圣餐是无知的，不了解圣餐，有人轻看圣餐，认为有没有圣餐无所谓；有人不了解圣餐的意义，认为灵也好，不灵也好，无非就是大家聚到一起，举起啊那个杯，然后举起那个饼。其实这都是对福音的无知，无知的人才会轻看圣餐。甚至有人随随意意的犯罪，他们认为，圣餐就是一种的仪式，没有特别的意义。无知的人，他们根本不渴慕加入真教会来领受圣餐，更不会在圣餐里面与主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在路加福音22:19-20那里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到了哥林多前书11:23-26，那里又说，我当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饼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圣餐更加充分的来象征表示 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流血，比我们在诗歌、在祷告、在诵读经文更加清晰，表明基督所做的这救赎的功。所以敬虔的人因为不能够参加这样的宴席而感到苦恼，他们想尽办法要参加。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不想参加教会里的圣餐，因为他自己是教会的流浪者，他们不委身教会。在我们教会，我们也晓得，非会友是不领圣餐的。因为教会在建制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允许非会友和我们长久聚会的人收到圣餐的准许来领受圣餐。我们要维护圣餐神圣的意义，也要保障领圣餐的人去了解圣餐的意义，能够透过圣餐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透过饼，透过杯，能够再一次的在圣灵和我们对上帝话语相信这样的时刻当中，更加去感同身受，用信心的眼睛去明白我的主是如此为我将身体撕开，我的主为我这样的人流出他的宝血。那些教会的流浪者，那些不明白圣餐意义的人，他们根本不渴慕圣餐的意义，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死是无知和愚昧的。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示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摩西在这里没有答案，但是摩西他知道谁有答案，于是他就默然等候，他要去寻求耶和华，说自己不知道绝对不是愚蠢。我们常常表露自己的无知，以为说不知道这样的真话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其实呢，这样的人是见识和智慧，承认自己不知道反而是非常有见识的。很多假冒伪善的人不知道他也说知道，不明白也说自己明白，其实是更是显得愚蠢。摩西在这里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摩西真的不知道，因为神没有指示前面没有指示关于这样的事情如何来守逾越节。所以摩西以谦卑的态度，谦卑的姿态回答了询问他的人，他也带着谦卑的态度来寻求耶和华如何的晓谕，如何的吩咐，这个就是智者。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面对生活难处的时候，根本不去询问圣经，就自己想方法想策略，认为自己想的方法和策略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骄傲自大。当我们工作出了问题，婚姻出了问题，我们人生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怎么办？寻求圣经，寻求神的话语，看一看神让我们如何去处理婚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处理自己各样矛盾的问题，而是要真谦卑的态度去寻求神的话语，不是自己自作聪明，一拍脑门儿，认为自己深思熟虑了。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都是愚昧，而是先去寻求神的话语。寻求不是说还没有得到，就是在圣经当中找到上帝话的原则去处理问题。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人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食，一点不可留到晚上。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一切的律例而守。因死事而不洁净的人，他们怎么守逾越节？因着旅行在外不能回来的人，怎么守逾越节？”啊，神特别的充满了怜悯和宽容，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下个月的14日啊来守逾越节。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深深的理解人的内心，根据人所处的环境施予了怜悯。神更愿意人与他和睦，神更愿意人与人和睦，神是充满慈爱的神。神的要求很明确，要求以色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逾越节。为什么？因为逾越节是对神救赎工作的纪念，啊，是对神救赎工作的纪念，也是在预表神把他的百姓透过耶稣基督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被拯救的人必须在他生活当中记住重要的日子。逾越节的日子是上帝拯救的日子，不可以忽视，不可以轻看的。我们今天要明白，什么事情最重要，就是纪念神对我们救赎的恩典。一个人可能非常的顺服神的话语，处处遵守，如果他忘记了神救赎的恩典，那样的顺服依然不被神所看重。我再讲一遍，我们或许很顺服，很愿意听上帝的吩咐，如果他的里面已经忘记了神对他救赎伟大的恩典，不再纪念基督所做的一切，这样的顺服上帝依然是厌恶的。因为我们真正的顺服是源于在恩典中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源于常常被恩典所感动、所充满。在恩典的充满之下，心甘乐意的顺服，遵行神的律法。太多时候啊，人的顺服成了机械的顺服、僵硬的顺服、麻木的顺服，而这样的顺服失去了对神的爱，失去了对基督的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怎么才会爱主？就是常常的纪念神爱我们，把爱子赐给我们，常常的纪念耶稣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明白这样的恩典的人，更会在他的律法当中顺服，从内心到行为的顺服，喜乐甘心的顺服。逾越节怎么守？就是要吃逾越节的羊羔。羊羔呢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代赎的羔羊，耶稣基督是流血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羊羔。约翰他怎么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无酵饼指没有罪的生活，苦菜是象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遭受的苦难，一点不可留到晚上，就是说要在原地吃完，因为不能因外人或者野兽来沾染污秽。 不可把圣物扔给狗吃。马太福音7章6节告诉我们，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预表了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骨头没有被折断。所以守逾越节是必须的，必须要守逾越节啊，必须守逾越节，就是必须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今天不单是圣餐礼拜，每一个礼拜天都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每个礼拜天的讲道应该被福音充满，每个礼拜应该借着话语与耶稣基督相遇，是必不可少的。13节，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这是警告的话语，意思是说没有非常重要的不可避免的情况故意不守节是要被剪除赶出去，与上帝的恩惠没有什么关系，他要担当他的罪。你看13节和前面的6到7节是一个相反的，可莫守逾越节的人，他们说我们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祭物，他们感到困惑，感到不解，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想守节的人呢，推辞啊，推辞，推辞的人其实罪是很大的，他不想想起神的救赎，他不想在神的救赎当中重温上帝所做的。希伯来书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不想守逾越节推辞逾越节的人是轻看耶稣基督的宝血，践踏神的儿子，藐视神的救赎，这是一种罪，大罪。其实每样罪都很严重，每样罪都被上帝所憎恶，但是藐视他儿子救赎的罪是更大的。所以希伯来书说，践踏他儿子的血，把成圣之约的血看作平常，亵渎施恩的圣灵，多么大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厌烦福音的宣讲，每一次福音的宣讲都要严肃的带着渴慕的心去聆听，去顺服。14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本地人，同归一例。外人守逾越节意味他相信这些，相信这些的话允许他参加，能够去了解神救赎之功的奇妙。9章15节一直到23节是讲到神对他们特别的引导。离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上，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柱。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就是云柱和火柱，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吩咐的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住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吩咐 驻营，也照耶和华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我们看这是神的引导，以色列人在这里要顺服，顺服神。这里的云彩啊，云柱和火柱指什么？首先，云柱和火柱，一是象征神是以色列的绝对的引导者，第二表示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不单是引导，也是同在啊。白天太热啊，云柱；晚上太冷，火柱。这是象征神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第三，神亲自拯救并引导自己百姓救赎历史的见证啊。另外呢，彰显了神对他们的爱。以色列人是神所拯救的百姓，神不是拯救就结束了，还亲自引导他们，环绕他们。神要引导他们度过这40年在旷野艰难的路。所以人生活真正的幸福在乎什么？顺服神的引导。今天神怎么引导我们？新约告诉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怎么引导我们？耶稣特别告诉我们，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是透过他的道引导我们。神的道怎样指示我们，怎样引导我们，我们就应当怎样行。今天神对我们的引导绝对不是那种灵派神秘主义所讲的，神是透过圣道引导我们前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寻求神话语的引导和指示，他就是拒绝神与他同在，拒绝神是他的引导者。神的话语怎么指示我们怎样行，神的话语如何吩咐我们就怎样做，这是不可以忽视的。23节，他们遵耶和华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安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起行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守节是按耶和华所吩咐的，会幕的所有的供职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神引导人的秘诀，人幸福的秘诀在乎什么？人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服神就是幸福的秘诀。诗篇25篇9节说，他必按公平引导谦卑的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诗篇32篇8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你要定睛，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谏你。诗篇32篇9节又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骆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顺服才是真正的幸福的秘诀。神引导人的秘诀也是人要顺服。如果人不顺服的话，不可能在上帝的祝福、同在、引导中获得任何的喜乐和平安。但是顺服对人而言是最难的。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是多么的和谐，多么的美好的画面。弟兄姐妹，你顺服吗？我们真的顺服神吗？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因为不顺服，我们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顺服的人是有福了， 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呀。愿主怜悯我们。天父，来感谢你，求你使我们重视救赎，使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主日，我们的圣餐礼拜，纪念你的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看到你舍了你的爱子，使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被压伤，使我们知道他的身体，他的血成就了伟大救赎的工作，激发我们感恩的心，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能够得救，也使我们因着他的死胜过生活中所有的艰难。因为透过主的死，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引导和帮助。神也求你怜恤我们，使我们全然顺服，因为顺服的人是有福了。我们顺服何等的难，我们骄傲，我们自大，主啊，求你勒住我们的骄傲的头，调转我们的镜像，击碎我们傲慢的心，使我们全然顺服，顺服你的话，顺服你的教导，顺服你对我们的带领。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